的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我非常高兴再一次的与你空中相会，真的让我们在生命跟生活里面总有起伏的时候，但是总不忘记快乐送到家有一群好朋友、好听众、好来宾，良师益友聚居空中。我们走过十几年的岁月，不止哦，快20年了哈的岁月哈，2005年到现在，哎，那我们常常都体会到生活的冲击跟逆境，可是也常常体会到在这一个录音室，在广播的里面，我们彼此分享生命的爱与智慧与宽恕与体验。哦，我觉得常常就想到生命路上有许多的你，我心里就得安慰。所以快乐送到家，我们从文学层面来讨论，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讨论，从哲学的思辨，还有最后从信仰神学的角度去看到我们存在的本质，如何活出上帝造我们的祝福，就是让我们要享受心中的平安，生命的丰富。那人生起起伏伏，在所难免的看为难或是逆境，让我们走过去就看见那风和日丽，也是在高高低低里面会来到的一个天空。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快乐送到家，我们今天的文字厨房里，我们请到我们的驻台中破塞刘伯宏老师。哎，刘伯宏老师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的驻研究员，他一生泡在这种文哲史里面的思维，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学说，还是真的那一种很国学的脉络，他了若指掌。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他在中年季节也要把很形而上的这一些东西放在人间使用里面，我们会看见我们的知识就变了我们生活的智慧。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他在百忙当中仍然抽空跟我们文字厨房一起到老练。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他带给我们一系列顾念的艺术里，今天我们要请他来跟我们谈谈关于情的安顿。哎，谈到这个情，到底要讲情感还是讲情绪啊？好，哎，在研究的殿堂就很讲究，在使用的具体里面也有点差别。比方说我情绪不好，我感受不好，还是我感觉不好啊，等等哈。所以今天我们高兴都请到专家来跟我们解析，就整个文化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看见我们一般整个文化系列里面人对于情绪怎么样的应对，跟我讲的心理辅导跟生命现场的情绪的安顿有点一样，有点不一样。那到底在哪里应该让我们有更多的视角去看见它呢？这个是让我们学习很兴奋的。可是快乐送到家，所有的学习都可以用在人间里面，都可以成为你脚下的知识小方块的。邀请你好好准备来听一场生命的知识的盛宴，跟伯宏老师带给我们的顾念的艺术的这一道好菜。好，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要很快请伯宏老师跟我们会面。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时间广播电台快乐上到家，我是凯欣。今天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刘伯宏老师、也是文字厨房的中破塞，他今天给我们煮的一道非常的盛宴。其实我们过去也谈过了哈，关于、顾念的艺术，也谈到情绪的这一部分的安顿，但是今天我们又来看看他怎么样去谈到那个整个情感在古整个我们的传统里面的看法，或是、在情感传统里面的情绪的安顿。我想就请伯宏老师快快跟我们分享吧。来，好，伯宏，我不讲了，赶快。好、哦、好兴奋的，好像锅子啊
已经热了，
热了，然后碗盘都摆好了，
油已经下了。
对，油已经下了、嗯、我们要开始来看看你顾念的情绪，关于情的安顿这一个专题。
是，谢谢凯欣老师哦。对，我们大概差不多之前有谈过，从传统华人传统文化里面去谈这个情哦。那当时其实有在讲，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去谈情这件事情呢、啊？一方面就是我们都会发现说，华人的尤其是男性、啊
嗯、
都会有这个情绪失语症的问题，对对，然后甚至有这个失能的问题，
还有失控，
还有失哦，现在又多了失控，上次说失语、失能、失忆的问题，现在又多了失控，对，所以我们对于情绪好像这么。不是很擅长这样子、嗯、可是我们又反观现在这个社会或当代的文化，我们非常看重情绪跟感受的问题的、嗯嗯、所以不管是在政治场合啊，或者是说在商业行为里面，其实情绪怎么样去引发情绪然后点燃动机，这个变成是很重要的事情。对，所以在这个时节里面我们来谈情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事情。那我大概我们之前有稍微大概提到说，这个在古典时代，不管是在、我们华人传统的文化里面，或者说甚至像在希腊柏拉图时代，我们对于情或情感啊情绪其实往往采用一种二元对立的角度、啊、
嗯，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情感情绪跟理智看成是两样对立的东西、
嗯、
对，那以至于在儒家的经典里面常常就会衍生出很多的方法来去要怎么样去安顿、啊、或者是说甚至是去对峙控制这个情绪、啊、那其实在讲这个之前我们还是要再回头讲一下，就是说到底我们在谈情这个东西它的 意涵到底是什么。对，因为就像刚刚凯欣老师讲的，这个情一开始的时候它既有情绪也有情感也有感受的部分，那我们甚至回到这个传统的文字的这个解释里面来讲，中国传统对于情的这个解释、啊、除了情绪情感感受等等，甚至包括欲望，它还包括说它有一个更中性的词叫做情实，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实，
情实，
对，情实这件事情。
哇，
所以这个情实这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谈情不只是、
这个、这个字我第一次
听到，
整个中
我们现在都会说，我们现在都会说实情实情哦，这件事情的实情是什么、啊哦、对、哦、可是传统里面会讲情实，情实它代表的事情是说这个它的到底它的完整的样态
哦，是情绪 原来应该有的，
是
什么事件，
对对对，
或是真相，或是现场，
对，应该是
包括这些吗？
对，应该是说我们一个生命本权的样态，
实情、
它的情实或他实情是什么样子、
嗯、
对，所以情这个字在我们传统在谈这个情的时候其实面向很多，
是
它不太像我们目前我们现在所理解，它只是在讲说我们心理的一种状态，或者是说心里面因着外面的刺激而产生的一些反应、
哦、
我们不是只讲这些这样子。
所以伯宏，我在课室里面就会比较口语化，
嗯嗯嗯，
或是我们在整个心理的对话里面，我就说我常常跟他们讲说，其实我们的情绪是有历史的，是不是比较近乎我们的传统里面讲的情史
哦，对，自然有这一部分。
那
可是 就像我等一下会讲的，我们会还会再关注的是情绪情感从何而来，它的根源在
哪，有一个历史层面跟脉络，是不是这样，
它甚至还有一个超越层面的意义，超越层面的根源而来这样子。对，那我们对于情或情绪的界定呢，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将情绪就是所谓英文的对应英文的这个 emotion 这样子。那它 我目前找到的多数的界定会是说它是强调一种生理的，或者说是一个短暂一时的。可是它也有一个，它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对照，就是说它情绪是每个人都有的，
嗯，
哦，是跨文化跨种族的。所以情绪在谈 emotion 的时候，
嗯，
它会讲的是一种普遍的这样子，
嗯。
那相对于情绪有另外一个概念就叫做情感，
嗯，
用情感这个词去对应的是西方的这个 affect 这一个字，
嗯，
那以我们把这字面拆开来讲的话，它就是包括情绪之外还要加上 feeling 加上感觉这样子。所以这个情感如果我们在谈情感的时候，它又强调的是它不只是一种主观的，
哦，
它甚至还要关乎到说每个人的情感其实与他所处的这个脉络，也就是说他的不管是他的原生的家庭也好，
嗯，
甚至他更大的社会乃至于整个传统的历史文化，
也包括年龄，
哦，也包括年龄，嗯，对。因为就像我们之前顾念的艺术在讲，就是说，我们对于老这件事情有他一个固 有一些既定的看法在，
嗯，
这些既定的看法又同时 反向去约束着，或者说 去引导着每一个当你走到老年的时候你的形象是什么样。所以其实情绪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对，
就是说我们对于情有这样一个定义或一个共识，而每当我们有一种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会 不经意的去对照出，哦，在这个文化当中怎么样去是怎么样定义这样的情绪，
嗯，
对，我们就会 自己自发的去做一种对应。
所以那个情感主体的年龄也是一个，嗯，怎么样去看见他情感内涵的丰富性，
对，
对不对？就是你看年龄都不一样，
是，
或是说在年龄滞留在年龄里面的情感也都不一样，
嗯嗯嗯，甚至当你虽然你的生理年龄已经进到某一个阶段，可是你的情绪并不是割裂的，它是一个连续体，
嗯，
所以它也会随着你进到你的生命的每个阶段当中，对，
嗯，所以要谈情绪，谈情感，还真的蛮不容易的
哈。
你看背后受到文化环境的外在影响，还也受到你自己的内在年龄跟实际年龄 的那种情感，
对，
所以我们才说，整个情感是有历史的哈。
没错，对，其实这其实也回应到。我就回想到说我们在上走访童年的课程的时候，
嗯，
觉得我们花很多时间，老师花很多时间在带我们去看见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反应到底从何而来。
对，
我觉得凯谦老师那时候花就是会
花很多时间，对， 我也花很多时间要让他让大家手下留情就不要那么的窄小的去看
对
不对？昔日看的跟今日看的不一样，他还有本质存在的言说，那你不能够那么轻易 说自己受伤，也那么轻易的觉得那我碰到妖魔了，
嗯嗯嗯，
哎，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说，哎，真的好像如果好好的走过这一些概念的澄清跟事件的对话，
对，
回到情实，哎，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今天很喜欢这些情实或是实情，
嗯嗯嗯，
你就会发现哦，我要宽恕的人减少很多，
是
啊，哦，我要宽恕的，然后更有趣的，你会发现原来我遇到的是不一样的人，而不是奇怪人，
对，
对吧？
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你只是遇到跟你很不一样的人，而不是遇到坏人，
是。
但是通常我们没有经过，哎，快的送到家，刘伯宏厨师这个胃口的调教。调配以后，你会说哇，我遇到都是坏人。你对于自己的情感世界的那个定义跟，看见，就没有这样的感受到他受影响的冲击。
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先去定义情感或情绪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按着定义的话，我们才不会深陷其中。
是，
我们如果有一个定义的话，我们才能比较用一种抽离甚至比较近乎客观的角度去，不管是看自己或者是说看别人，
嗯，
他们正在发生的表现出的情感的或情绪的反应，
嗯嗯嗯，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一开始要去谈说，现代人对于情绪情感的界定是什么，
嗯嗯，
当然我们除了了解到现代的界定之外，我当然就要告诉各位，那传统呢，在华人传统文化里面，我们怎么去界定情感或情绪这个事情，嗯，其实跟刚刚这个西方现代的这种情绪情感的定义 来做对照的话，传统的看法它固然没有这么样的细致的去区分说，哦，这是情绪还是这是情感，可是它同样的都会去指出一件事情，就人之所以会有情绪反应，它是因为就拿古书里面讲，它是感于外物而心碎动，不是主动去引发的，而是受因为外面的环境，哦，因为外面刺激而引发的一种感应，哦，所以这个感应感动是情绪的来源，哦，情感的来源，可是他后面就会讲了，感于外物心碎动是性之所贪欲，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本性在，这个本性呢本来是平静无波澜的，哦，可是因为呢受到我们，当我们来到这世界上，当我们每天在面对各种人事物的时候，它就不断的对我们产生刺激，我们有不断做出回应的这个趋力在，这个趋向在，那每次所做出的趋向其实就是一种情绪或感受的一种表现，可是呢如果当你特别去蓄积它，或特别去关注它，停留在这个上面的话呢，它就成为一种贪欲了，哦，不管是这个贪欲不只是说 我喜欢钱财， 我沉迷于什么，而是说当你对于任何一种情绪跟感受你不愿意放走它，你却紧紧的抓住它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贪欲了。
哇，是，哎，听伯宏老师那真的用传统文化来讲，你有没有觉得他国学底子非常好？当然啦，我们从大学读到博士好不好？但是我要挑战你哦，有没有实验呢？我们音乐过后来看看我们刘总破塞有没有关于情感的实验的好玩的这种进程去理解情感。好，我们休息一下啊，哦。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来到文字厨房，大家有没有觉得香喷喷的好丰富的菜肴，就是关于顾念的情绪里面的情的安顿。刚刚听柏宏老师讲啊，我觉得好好听哦，所以我不要讲话了，赶快请你继续关于情绪好那传统的看法跟有没有可能实验呢。好，敢于外物而心碎动，是性之所
贪欲，
贪欲，贪欲谓之情而有，那是不是我就要清心寡欲，才不会有情绪的波动呢？那我要怎么样来以现代比较实验的感觉、实验的角度去看这些感觉跟感情？
是的，我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传统华人文化都希望每个人都是剃度出家，然后与这就放下这世间的红尘俗世啊，那当然不是这样，因为他会在意的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去轻忽我们心中的每一次的这个情感或情绪的表现跟反应。对，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所以我们更应该去正视它。正视它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放弃它，正视它反而是因为我们看重这件事情，我们看重我们人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因此呢，儒家传统文化里面就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去安顿它，你要怎么去顾念它。对，那他这边提到的，你不要把它淡溺在这某一个单一的情绪或某一个单一的感受里面，因为当你淡溺在当中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放弃了其他的，你已经没有精神或去关注到你生命其他的面向，所以这叫做贪欲，这个才是必须要去对峙的，你必须要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那当然对在传统里面，至少我目前看到的文献材料里面，并没有像我们现在有用一种非常科学或者说设计的方式去规划出一种实验出来。对，那可是我翻阅这些文献里面，我可以发觉古代的人，即便我们现在看来是这么道貌岸然的，看来是这么正襟危坐的，可是那正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些人每天都会表现出来的心理的反应、情感的波动，他们都有意识到，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些东西是人的常态。我们现在要花更多的时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事情是要提出一些方法出来，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得到安顿。那这个至于提出什么方法，这个当然是我们后面一定会讲到的。那在这边要讲到是一个现代人，因为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对于这个到底人为什么会有情绪跟感受，如果说按照这个古典时代的理解，情绪跟感受既然会有碍于理智、人类理智的运作的话，那如果人的进化为什么人的进化过程当中为什么还一直保有着情绪跟感受？因为它既然对于一个生命的延续是有影响，甚至是负面的影响的话，按照进化的角度来看，它自然而然就要慢慢的淡化掉了。可是不是这个样子，情绪跟感受它一直随着生命，一直随着历史，它一直在发生着。所以人们开始在关注到说，到底情绪感受从何而来？那在60年代的时候，他们在关注的是，到底你所谓的情绪感受，一个美国人所说的情绪感受，跟一个华人所说的情绪感受，甚至跟一个
非洲人
化外之名，他所了解的情绪感受，到底有没有是，到底一不一样？对，所以在60年代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西方有个人类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他叫做艾克曼。艾克曼就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就是为了要去 讨论说他要证明的事情是情绪跟感受是不会有这个跨国族、跨地域的这个存在。每一个国族、
人类共存的
每一个人、每一种族群，他的对于情绪感受都不一样。他的出发点是这个，所以他就跑到了新几内亚去，找了一个化外民族，找到一个完全没有跟外界接触过的部落，他做了实验。他请当地的翻译跟他们讲说，讲三个故事，然后希望他们针对这三个故事提出他们的情绪，甚至他把他们的表情用照片记录下来。他发觉呢，等到他做完记录之后，他发觉这些人没听过这些故事，这些人也不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意思，可是他们做出的表情却跟我们西方人极为的相似，甚至没有不同。那他为了做一个对照，他又把这些新几内亚人的这个照片呢，连同这个故事带回到美国社会去，然后他也在美国当地做了一个实验，让这些受试者呢去连接故事跟这个照片之间的对应关系，做的连连看了，就没想到美国人受试者呢，他也很准确的去对应出照片跟故事之间的联系。那他就突然得出一个跟他原本要去证成的这个目标呢完全相反的结论。他本来是认为说情绪感受是不会跨越民族不会跨越国籍的，可是如今却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就是
他的共通性，
所有的人类
共存
都分享着，都知道对于同样的情绪感受，他们都会做出一样的反应。所以当时他提出了这一个所谓叫做基本情感的观念，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是神所造的人呢，他们都有分享着，都知道一些基本情感。他归类出来基本情感包括有几种，一种就是快乐、痛苦、愤怒、恐惧、惊奇、厌恶、那这几个他称为基本情感。基本情感的特征就是它是有共同的普遍的，它跨越了文化种族，而且它更确定的是他们是天生而来的。因为你从新几内亚的这些受试者里面，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外面文化的影响，他们按着自己的传统，可是他们做出的反应却是一样的。
是，
对，这个是非常
讲一个经验好不好。我们邻居有个小孩非常小，
是
就是刚会走路，非常的皮，皮到反正他看到东西无不抓的，无不尝的，无不摸的，好不好？好，就
无所畏惧，
无所畏惧哦。我每个人看到他都觉得哇，真是天兵天将。但是有一天，他妈妈在煮饭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小孩在客厅的门后面，呼呼，就好像一个很不一样的表情，他盯着一个东西，然后看，呼，有点呼吸，有点急促，有点呼呼这样。他妈妈也因为好奇说：“这个家伙是这有一个静态的表情是很难得的，因为他一直动，一直动。”
是，
他妈来看，一只蛇。因为我那时候我们是住那个山坡底下，然后靠近河边山，所以有时候我女儿回家也看到那个整个上坡的底下有一只蛇啊，我只要听到就惊叫了，不用看到，你看这本能的过去。所以会你刚刚在讲说原来快乐、痛苦、愤怒包括恐惧是一个人类共存的
没错
情绪感。那我就想到这个故事非常有趣，那个小孩现在已经30岁左右了，可是那个小时候他妈妈在形容那个样子，让我现在想到，对，你看即便那种无不常摸的，
对，
无所惧怕的小孩，当他看到真正的危险的时候，本能就冒出来了。
是，所以这种共通的基本的情绪，它是一个跨越的，
对，也跨越年龄哦，
对，它是一个先天的。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那有一个有趣的对应，就是说我们回头去看传统华人传统文化里面怎么样去看情绪，他就有讲一句话，他说 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是七者弗学而能，就是说这七种是不用学他就会了。这个是从那个《礼记》的《礼运篇》里面出来的，他特别强调这七种情绪。你回头去对照这个艾克曼指出的这基本情感，其实差不多都可以一一对应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对于情感这件情绪的反应这件事情，它不管是中西，不管是过去古代或是现在，透过各种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发现说，哦，它有一个共向在，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
是
它是一个不受种族民族所限制
的。好，我们非常谢谢柏宏老师带给我们在这样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看见，也是实验性里面也看见，而且也是在你我经验里面，不是这样吗？好，我们休息一下。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文字厨房里这样的一个开辟出来，让你体会到在厨房里我们可以经验到 为人子的喜怒哀乐，还有生活层面的这一些爱恨情仇。好，那我们很高兴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来宾来跟你掌厨，所以今天是柏宏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的驻研究员，你知道吗？哲学、文学还有整个传统的这一些我们的思想，他在非常的在行，研究半生，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他中年季节里可以用他所学的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是服侍大家，期待他的知识、他的智慧也成为我们脚下的砖块，让我们在今生的生活活得更平安喜乐。好，来老师请好好跟我们谈谈顾念的艺术，情的安顿。
对，我们刚刚就讲到一个艾克曼的实验，然后他也正好回应了这个在2000多年前传统文化当中对于情的看见，跟归结出来。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说，不管是从现代西方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乃至于说从传统文化里面，我们对于情绪、情感其实都有 几个共识，或者是共同的结论。那包括说第一个，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情或 情绪、情感感受是怎么来的呢？不管是 现代的或者说传统的，其实他们都强调就是这个是受到外面的刺激而来的。可是受到这个刺激并不会因为，并不是因为说我们它一定要我们生命本身有一个东西去对应它，它才能够产生作用，才能在我们里面产生反应。那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性，天性，对，人性。对，因为 人性，所以我们受到外面的这些刺激而产生的反应叫做欲，叫做表现，叫做情。对，可是如果我们过于拘泥固着在某一个情感感受当中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欲望，贪欲，那这个是要小心要留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则是我们通过这个艾克曼的实验，我们去看见说人类其实不管你是哪里的人，不管你是在什么时代，在哪个地方，普天之下，只要你是人，你都会共同承担着、分享着一些基本情感的 DNA。这个基本情感，这就是所谓的喜怒哀惧、爱物欲，这七情，也就是我们所谓七情六欲的七情。对，所以这七种呢是不用学习、不用后天的学习，与生俱来的，它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文化 DNA 这样子。这是两点。第三点呢，其实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在传统文化里面，华人的传统文化里面特别会去强调的就是情绪情感它有一种不定性、不稳定的状态，那它不是一个恒常的，甚至会特别被拿出来讨论的。那像在礼记的乐记篇里面，他就说民啊，一般的百姓啊，他有血气心知， OK， 就是说 人有血气啦，那可是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它是一个固定普遍的事情。可是呢，没有哀乐喜怒之常，他的情绪感受却不是稳定的，不是常态。有些时候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他都会有不同的反应。那为什么会喜怒哀乐呢？他们不是固定的，因为他们都是随着外物感应而发生的，然后表现出来这样子。那换言之，这种不定性情感情绪的不定性是华人传统文化里面特别要去留意的。那留意的方式呢有两种，一种呢就像我们上次在讲的，就是说他从个人的角度看，他去把这种情感情绪的不定性跟人的健康、跟人的生命养生寿命去做连结，这就成为中医理论，中医传统中医里面去谈你要怎么样去保养你的性命，甚至你要怎么样延寿，甚至怎么样去在照顾老年人，很多都会去关注到说情绪不要有波动，怎么样让情绪趋于平缓、趋于恒定，这是一个去对治情感不定性的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从群体的角度，也就是说从一个国家社会的角度去强调说情感的不定性很容易造成群体秩序的扰乱，所以治理者他必须要留意到人民此刻他想要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 OK， 那对于这些感受 我们作为执政者，作为上位者，他要怎么样做出回应、那甚至在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培养人民能够有一个遵守正道的一个习惯在、对，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谓的这个化民成俗、移风易俗，背后其实也是要对应的是民的这种不定情感的不定性、对，这是两种传统论述当中会比较强调的部分、所以我们会看见说对于情绪情感，儒家传统文化里面他强调的是，第一个他是敢于物而动的、第二个是他是不用学习就继承着七情的、第三个事情是这些情感它是不稳定的、所以必须要留意、这是我们传统对于情绪情感的三种看法，
然后如果以不稳定性来说，
是
也真的很有趣哈。那个刚刚说的喜怒哀惧爱恶欲都是、佛学而忍的、
对，
可是又不稳定、所以换句话说 这就是这样，一定是共存、但是不一定同时流动，
对对对，
你在流动你的怕，我正在流动我的，
没错，
恶，我就是要让你怕，你怕了我就高兴，吓唬你，有没有？所以你看，所以有人才说，哎呀，我做学问还是做工作机器呀、还是把这个东西搬到那里，东西靠劳力的比较单纯，做人的工作最难，有没有？因为人是情感的。的主体嘛，
没错，
然后那个情感又不稳定，我想要讨好你，我这样做你应该高兴，可是想不到你不高兴，
是，
对不对？
对，
好，所以一个你刚刚说的就是那个国家从整个群体性怎么样让百姓情绪都在有一个固定的，
不要太波动，
不要太波动，對對對
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事情。
对
对 对, 對，因为你情绪情感的波动呢，它所带来的不定性、因为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或者说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很强调是一个可预测性、就一个社会要怎么样维持良善的运作，它一定要符合可预测性、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开车在路上好了、如果今天为什么三宝这么恐怖，就是因为它没有可预测性，你不晓得它接下来它要往哪开，三宝、马路上不是有三宝、
三宝，
三宝意思就是说，第一个算了，我们不要在这边讲什么是三宝，也就是说有一些他不太专注在不太愿意去遵守交通规则的、或者是说他对、
这种是一个宝贝、
他对于交通规则他并没有那么样的熟悉的就开车上路的，对，或者说他可能因为自己的体力或自己的年纪、以至于他没有过多的心力可以去顾及，
这是二宝，
对对对，这些，所以对于这种我们在驾驶的时候就非常害怕遇到，
对，就是很害怕，
所以可预测性这件事情是维持一个群体稳定运作、甚至要建构秩序它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对，那情绪放在这个角度里面就变得是格外的重要的，
是，所以可预见性也是要对情绪有认知、对人性发展有认知，
没错、
真的，所以要安顿人的情绪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没错，
你要学习很多东西，你刚刚讲的那个马路上有三宝、我见过一宝、我在美国那个朋友他的婆婆还九十几岁，
是，
他因为在美国就是从会开车一直开到老了、都要靠自己生活，除非你进安养院或者孩子有养育你，但是孩子养育他们也都很独立啊、他们是住在同一个、就是、也、应该是说一个大花园里，然后 他们住这边，妈妈就住另外一栋房子，
是、
都是，可是他要自己煮自己吃、那他自己买、那马路有三宝，他就是一宝，九十几岁的人开车，所以你知道他都清晨五六点去买菜，因为他慢慢开车，路上比较没有人，回来慢慢转，不会有人跟他擦肩而过，所以你刚刚在讲，所以这个也是对于一个自己的年龄、自己的处境的一个认知，然后安顿了自己的情绪，对不对？就是以这个现象来看，所以我们刚刚说那个 情绪是流动的，不定性的，
流动的。
那所以我们就谈到管理情绪的重要，
没错，
管理情绪，你可不可以以个人角度来看自己刚刚说的，整个的后天的影响有没有，环境的影响，年龄的影响，身体状态的影响，好，然后外在刺激的影响，你可不可以有一点安顿这一些东西，我觉得很有趣。所以像我的好朋友 他爸爸也是70-80几岁了，好，他就说你少看电视好不好，选举到了你
高血压
高血压
看这种节目会高血压，
没错没错，所以这种在生活里面的调养也是很需要 的。好，我们谢谢柏宏老师今天给我带来，这样的一个，整个从传统文化来对看当代人活在现在的情绪的脉络跟互动，那我们怎么样去掌握情感的不定性，而去帮助自己帮助别人，可以得到一个可预期的可安顿的现象。谢谢你。然后我看见，哎，我们的讲义还有一大堆，我们的食材也还有很多、哦，他拿了两大袋的食材来还没有煮完，所以下个礼拜我们期待听众朋友，我们快的送大家文字厨房见。谢谢老师，
谢谢凯健老师，
谢 谢，我们再次的祝福听众朋友，让你们身心灵包括你们的情绪情感都因着我们的学习而得到安顿。我们下回见。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拜。